弟兄姊妹，大家早。我非常感谢神给我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他的话语，也给我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来述说一下去年神在我身上所有的作为。我今天用的题目是从患难到欢祸之处，选自的经文是在诗篇第十八篇第十八跟第十九节，我来念给大家听。这是大卫的话，他自己说，在第十八节里面说：我遭遇患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欢祸之处，他救拔我，因为他喜悦我。请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实在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感恩，来向你称谢，因为你在你的孩子的身上行了奇妙的工作。神啊，今天孩子可以站在众弟兄姊妹的面前来向你赞美，来全讲你自己的话，来为你做见证，完全是你的大能，完全是你的恩典。愿你在当中得到所有的荣耀。孩子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栽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同感一灵的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卫在这篇诗里面如果弟兄姊妹来看一下第十八篇前一段的时候那几个小字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大卫为什么写这一篇诗。我也很肯定在座的弟兄姊妹大部分对这一篇诗篇十八篇的话是非常的熟悉。这里大卫他自己说，耶和华就把他脱离了一切仇敌和扫罗的手的日子，大卫就练了这一篇的诗。主要大卫当他回想过去他十几年来所经历过一切的患难，神却是把他从患难的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大卫就写了这一篇诗篇来纪念神的作为。今天我没有时间在弟兄姊妹面前来述说一下大卫到底经历了哪一样的患难，多少的患难。如果弟兄姊妹你想知道的话，你可以回去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一直到三十章，这十二章的圣经的里面就很清楚地描写大卫到底经历的怎么样的患难。当大卫经历了很多患难的时候，大卫有一个秘诀，就是在诗篇第十八篇第六节里面说，大卫在患难的里面，大卫他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就是神，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当大卫向神呼求，把他的困难跟神讲的时候，神就拯救了他。难怪十几年来大卫经历到神那么多的拯救的时候，他在诗篇第十八篇第二节的里面，他有很多对神的一个形容。如果大家有圣经的时候看第二节的时候，你看看大卫怎么样向神来形容。第二节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的投靠，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拯救我的脚，还有他是我的高台。一共九个形容词来形容神是大卫的拯救，是神是大卫的一个安顿之处。今天我愿意用以下的时间，也借用大卫这两节的圣经，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会遇见苦难。其实主耶稣很早以前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里面，他已经对他的门徒说，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可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其实耶稣对门徒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要提醒门徒，就是说虽然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你们不要担心，你来投靠我，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同样今天实在是我们的生活多多少少都遇见苦难，是不是？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每个人所遇见的苦难不一样，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你投靠我吧，因为我胜了这个世界。去年我碰到两个苦难，第一个苦难就是在去年的三月三十号，我上班的时候不久，我的老板的老板，就是我的 VP 来敲我的门，他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猜可能不需要我多讲了，这些情形的话一定就是你没有工作了因为公司的经济很不好。可能大家都会说，哎呀，这几年来在加州的环境，经济的环境那么糟糕，没有工作是家常便饭，是不是？这里没有工作的话，那去别的地方找吧。话是可以这样子说，可是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的话，很可能没有工作却是引起了很大的苦难。对我来讲的话，也是有这个味道在这里。像我这个年纪，如果现在没有工作的话，再找一份我以前曾经做过类似的工作的话，实在是不容易啊。因为大部分的类似的这些工作的话，都已经外流到中国了、上海了、印度了、以色列了、美国的国家的话，那再找同样的事情的话，实在是不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去年三月的时候，我的老大已经是进大学一年级，这表示的话就是说，没有工作的之后，每一年我还要一笔蛮大的支出来负担我老大的大学的费用。除了这个以外，我的老二已经是高中了，也是在排队要进入大学的时候。我的老三也是从初中要升到高中了，就表示说除了老大以外的话，老二老三都已经开始说，爸爸，我也要需要你的帮忙。所以在经济方面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是我第一个碰到的患难。第二个，三月三十一号礼拜二，我跟我的专科医生有一个约会，就是在去年三月二十四号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切片检查，所以三月三十一号礼拜二是我太太跟我一起去听那个检查的报告。结果坐下来，我的专科医生一马上就对我说，对不起，根据你的切片报告的话， 已经是全证实已经怀了那个前列腺的癌症，而且呢，你的所有的那个癌细胞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哇，我听到实在是跟我太太的感觉不晓得怎么办啊。所以我的专科医生马上就鼓励我说，你必须要尽快动手术，把这个 prostate 就拿走。第二，动了手术之后，你最好还是再做电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个事情的过去的时候，就是发生的时候，就是去年3月30号我就被通知没有工作了。可是我的老板说，你不需要马上离开，你还可以在公司里面多做2个月，就表示做到5月底，6月才没有工。第二天我就知道我患了癌症，然后很快的4月13号我就动了手术，把那个 prostate 拿走。然后呢，在7月29号就开始了7个礼拜的电疗，一直到9月15号。去年9月15号到现在大概已经有10个多月的时间了吧，10个月的时间了。可是弟兄姊妹，我经过了动手术，经过了7个礼拜的电疗，如果我今天还可以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来做见证，来讲神的话语的话，这是神的恩典，是不是？这是神拯救的大能，是不是？这是神医治我的，是不是？可是弟兄姊妹，在神的医治的过程之中，神让我还有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全家经历到神在医治的背后里面的大能比这个更大。我愿意用以下的时间来跟弟兄姊妹 来分享一下神的大能怎么会还在我的那个医疗的过程中间的大能更大。第一，我呢先来感谢神，他让医生发现我有这个癌症。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惊讶，因为在过去那么多的时间来，在我的身上有癌症的时候，我一点征兆都没有，没有痛苦，没有象征。就是去年3月15号的时候，我去看我的家庭医生，有全身检查，经过所有的验血的报告啊、指数啊，我的家庭医生都是说我所有的验血的报告都正常，只有一样，就是那个 PSA 的指数比上一年的那个身体检查无缘无故高了50%。可是虽然是高了50%，我的指数仍然在合格，就是正常的范围的里面。比方说正常的范围是0到4这个指数，我的指数才到3。所以对家庭医生来讲的话，虽然是比上一次的验血高了50%，而且他检查我，他觉得我是正常的。如果在这个情形的话，90%多的话，我的家庭医生都可能说，那你应该是没事了，等到明年的身体检查再说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完了。我再等一年的话，我不晓得我的癌症会到了什么地步。因为3月31号当医生发现我的癌症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中期的末期，中期的偏高就表示说我的癌症正要进入末期的时候。我感谢神，当3月31号我离开专科医生的诊所的时候，我的专科医生跟我讲了几句话。他对我说， 当第一天我去看他的时候，我的专科医生非常的不高兴，他不高兴我的家庭医生为什么我的指数还在正常的范围的里面，把我送到他的诊所的里面。可是当我的专科医生发现我真的是有癌症的时候，他才跟我说，你要好好的谢谢你的家庭医生，因为他做得非常好。其实在背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家庭医生在我这样子的好像很正常的过程的里面，神却是要感动他，要把我送到专科的里面去。因着这个缘故，我身上的癌症就被发现。经过这个之后，我跟我太太回到家，哇，心里面实在是很难过。昨天知道六月就没有工作，今天知道我有那个癌症。其实我知道我有癌症的时候，我都已经不要需要为我的以后的经济来担心，因为我都可能没命去担心了，对不对？所以我目前最担心的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命继续我的生活。可是这一个主权不是在我的手里面。那个晚上我跟我太太不晓得大家要说什么话，我也不晓得怎么样用任何的话语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心里面跟我太太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没得讲。虽然我可以安慰他，哎呀，不用担心了，神会带领我们，他也跟我说同样的话。可是每次我们讲了这些话之后，合起嘴巴了，心里面还在问，真的是不担心吗？真的神会拯救我吗？我在这里说，我说神真会拯救我的意思，我不是怀疑神的能力可不可以拯救我，我不晓得到底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他到底会拯救我了还是医治了还是不医治，因为我们的神是有主权的神。我的担心就是我不晓得神会不会拯救我。可是我坦白的跟弟兄姊妹分享，当事人常常都是比较开朗一点，因为癌症是在我的身上，我有就有了，没有办法。可以医得好，我感谢神；可以医不能医得好，我早一点去看我的天父，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我周边的亲人的话，就不是这样子的感觉，他比我会更加的担心。我非常了解我的太太，她很爱我，我觉得她愿意让我的癌症发生在她的身上，以致她可以代替我的痛苦。我绝对晓得她不愿意我比她早离开这个世界，她宁愿她先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看我三个孩子。可是问题的话，这些希望只是一个希望，可不可以发生完全是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讲来讲去都不晓得怎么办，只有躺在床上，就是看着天花板，都在心里面在犹豫，在不晓得怎么办。可是在这个时候，诗篇十八篇十八十九节的话语就来到我的脑袋里面。我记起来，当我遭遇患难的时候，神却把我带到欢乐之处。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就平静下来，我就感觉得到神在我身上会有美意。后来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我自己里面的感受，后来我就说，太太，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神怎么样 把我们从患难中，好像大卫一样，带到欢祸之处。第一，神让我门没有等很久。第二天我上班了，我上班以前我就请我太太打电话到医院里面为我定那个动手术的时间，所以我太太就打电话把时间定了下来，是4月27号礼拜一。其实这个时间是昨天我们见专科医生的时候，护士已经跟我们说了，手术室前面的时间都已经被定了，最快我可以动手术的是4月27号礼拜一。那我太太就把这个时间定了下来，可是她挂电话以前她说，哎，护士，有没有可能尽量把我的动手术的时间往前提，提前一点可不可以？护士说没有可能了，昨天我已经跟你说过，我看过了，手术室都已经是被订满了，最快的都是要4月27号。我这太太就准备要挂电话，还没有挂以前护士说等一下等一下，好像有一个空间是空了出来，是4月13号礼拜一下午。我护士就问我太太说，你要不要用这个时间？我太太就说好啊好啊，那就定这个时间吧，反正提前了两个礼拜。挂了电话之后，当我太太准备要把这个动手术的时间写在日历上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太太的两个眼睛就发亮了。原来4月13号那一个礼拜是我的老二老三整个礼拜学校不用上课的时间，原来就是那个春假。哇，我太太在那个时候心里面的重担就松了一口气，她的说起码我动手术的那一天我太太不需要又要忙着送他们去上课，又要忙着要安排人去把学校送他们接他们送到 回到家里面。这个是神把我们从患难带到欢祸之处的第一步，他掌握了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等一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等一下会讲一下。本来是4月27号的，可是他把我的手术提前了两个礼拜，变成了4月13号。第二个，神把我带到欢祸之处，我要谢谢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当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我患了这个癌症的之后，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特别是礼拜四晚上的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每一次在那个祷告会的里面都纪念我。除了这个以外，在4月13号我动手术的 那一天，长老还特别到医院里面也为我祷告。做完手术我回到家休息了一个月，在这个一个月的里面，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家来探望我，还讲了很多鼓励的话。还有我动手术的那一个礼拜，教会的姐妹会特别为我们全家每一天都给我们弄菜，那我太太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又要弄菜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我，就希望她的重担可以轻松了一点。做完了一个礼拜以后，教会的姐妹会的姐妹还觉得还不够，再帮我们再多做一个礼拜的菜，一共做了两个礼拜。我在这里实在是谢谢教会的姐妹。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教会很多的小孩子从那个主义学儿童崇拜还有礼拜五的阿湾了 因为我可能在亚湾的里面帮忙，很多的小孩子他都特别别出心裁的做了很多痊愈卡，还在卡里的里面写了很多安慰的话，我实在是谢谢他们。最后我更谢谢教会，还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记名的不记名的，在经济上面来帮助我们。我用这个机会来谢谢弟兄姊妹，神借着你们的帮助，把我们从患难的里面带到欢祸之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神让我在恢复的过程的里面，亲身的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不晓得在座对那个 prostate cancer 那个手术动了之后有什么的后遗症，可能你们不会晓得。可是弟兄姊妹，男生的就会很害怕，做了这个手术，很可能短期，或者是三个月，或者是一年以后，我都不能控制小便，因为这个动手术的缘故。所以动了手术两个礼拜以后，医生叫我叫到他的诊所，要把我身上的管子还有尿袋拿走的时候，他已经跟我太太说，你那一天来的时候我要带尿布，因为管子拆了之后我自己不可以控制小便。当我离开诊所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根据你的经验，你过去所有的病人到底他们恢复那个控制小便的时间大概是多少时候？他说大概是两三天到三个月吧。哇，我一听我心都凉了一半，我就好想问他，医生啊，到底我这个情形你知不知道要等多久？他当然是不会跟我讲，我也不敢问他说，医生啊，根据你的经验，我的情形，或者是到底我的情形可不可以在头一两天我就可以恢复了，或者是头一两天恢复的那些人大概有多少？可是我知道我问他，他绝对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他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你再等吧，你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就什么时候恢复，一年的话就是一年。那一天拆了管子，也带了尿布，就只有回家了啊。回到家以后不久，自己摸一下尿布，咦，怎么会已经是湿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只有会换了，是不是？换了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等到晚上要睡觉了 ，OK， 再换一条，第四次。然后晚上睡了一半，咦，觉得要起来去洗手间了，那就起来了，去到洗手间，去完小便以后顺便摸一下尿布，咦，怎么会是干的？我又说，哎，臭草，然后把尿布穿起来又继续睡。睡了不久又起来，又要去洗手间，去完之后摸一下，哎，尿布还是干的。第三次同样的，我就说，哇，感谢神，如果不是神的医治，我没有可能再拆了管子同一个晚上我就可以控制这个小便。我知道有一些人，我也跟他谈过电话，他晓得我的情形，对方也有这个问题，他也动了手术，他到了一年了还不能控制小便。可是我拆了管子之后同一个晚上神就医治了我，这个是神的大能，这个是神把我们从患难的里面带到欢祸之处的第三步。 第四步，这第四步的话是蛮那个复杂的，是有关于我的工作，也有关于我的生病，也有关于我的动手术，也有关于我的电疗。我就试试看可不可以跟弟兄姊妹来解释一下。其实这几年来加州的经济不好，我们自己公司的经济不好，所有的员工心里有数，那我的 VP 当然也知道了。可是我的 VP 非常好，他知道我们组的问题，所以他在 lay off 的前两三个礼拜，他就在公司里面秘密的把所有的他的员工都来开了一个很秘密的会议。他在这个会议的里面很清楚的跟所有的员工说，我们这一组有很大的困难， lay off 是迟早的事，所以他叫我们有心理准备。那在散会的以前，我的 VP 就要求我们所有的员工个别的献一个电子邮件给他。在电子邮件的里面，我们可以要求怎么样的要求，尽量的写出来给我的 VP。 我的 VP 答应说他会尽他的能力来满足每个员工的要求。那我可以，弟兄姊妹可以想象得到，大部分的员工可能99%都是说， VP 啊，你不要把我 lay off 啊，你要把我留在公司啊。然后呢，如果真的是要 lay off 的话，你要把我留到最后最后最后，真的是绝对不能避免的时候，你才把我 lay off。 只有我一个 是例外。我记得我把那个电子邮件献给我的 VP 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 VP， 我非常谢谢你对你的员工 的关心，我也可以感觉得到你在公司里面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我 就跟我的 VP 说，如果公司决定要把我 lay off 的话，我说我愿意在那一天被 lay off， 我就愿意马上回家，我就希望这样子可以把你的压力稍微压低一点。我是这样子就把那个电子邮件送了给他。送了给他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只是我没有跟我的 VP 讲而已。我的原因就是我的顶头老板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一个人。我到一个地步，我每次去上班我都不愿意见他的面。所以我觉得如果公司有问题把我 lay off 的话，那我那一天我就马上回家好了，我就可以不需要，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我就不需要再看到我的顶头老板的面。可是弟兄姊妹，我感谢神，如果我一大早知道我被 lay off 了，第二天我知道我有癌症的话，我一定会要求我的老板尽量把我留下来的公司，因为我需要经济上面我需要帮助，而且我需要公司的那个保险来保我的那个动手术的所有的费用。可是感谢神，神没有让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来看这一个事情的话，如果我的要求 VP 答应了，就表示说在3月30号我接到被通知的话，我就马上要走了。可是没有，我的 VP 没有答应。当那一天我的 VP 叫我离开，通知我要被 lay off 了，可是在公司可以多留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很惊讶，我就问我的 VP， 我说诶 VP， 我的要求不是这样子的，我的要求本来就是那一天被 lay off 我就马上回家了，你为什么，你没有收到我的 email 吗？我的 VP 说啊，你有送 email 给我，我没有收到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说 那就算了，没有关系了，反正我已经跟公司讲了，你就多留两个月吧。结果我就多留了两个月。那如果是没有两个月的留下去的话，我三月底我就离开了。看这里，我继续有工作，结果三月三十一号我就被发现我有癌症了。那四月十三号医生就给我动了一个手术，动了手术之后我在家里面留了一个月，休息了一个月。在这个月的里面，公司我就用了公司的那个 disability 的保险来保我，这样子的话我就不需要拿我的假期来补这个病假。好了，因为神的保守让我的恢复时间很快。本来我还以为说动了手术之后的话我都不需要上班了，因为我不能上班，因为身体还要带尿布去上班，很不方便嘛。可是神的保守的话，他让我五月十八号就可以回去上班，反正本来就要上到五月底嘛，那我就继续再多做十二天的上班就是了。可是到五月二十八号的时候，还有回家的以前的两天，我的 VP 再来找我，他对我说 ：“Simon， 我三月三十号把你 lay off， 到六月没有工，可是三月三十一号第二天你就来跟我说你有癌症。”他非常的很不平安心里面，而且他非常的担心我的那个以后家庭的那个需要。所以我的 VP 说他特别回到公司为我争取把我留在公司多留两个月，就表示说从六月开始我可以再做到七月底，八月才没有工作。那在这个时候我的 VP 特别跟我有一个要求，他说 Simon 到七月底以前，他尽量希望我开始七个礼拜的电疗。可是我对我的 VP 说，我说 VP 我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可不可以在七月底里面做电疗，我说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是要医生的决定，还有看我的健康的恢复情形是怎么样。我说这个完全我不能控制，可是 VP 我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感谢神，神却是实在是让我在七月二十九号就可以开始这个电疗。那我刚才说过我可以控制小便这个事情，是完全决定我可不可以做电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的电疗的医生说我电疗以前我不能控制小便，我就马上做电疗的话，做完电疗之后七个礼拜，我的医生说你一辈子都不能控制小便，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后遗症。可是神却是马上把我控制小便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我要三个月我才控制小便的话，那肯定我绝对不可以在七月二十九号就可以开始这个电疗。还有医院那个电疗的那个机器能不能有空间把我这个人放进去做电疗的工作，也是不能控制的。这些东西完全都是神的掌管，神管理时间，神管理人心。我在这里经过这一年的这个患难，同一个时间也看到神在当中把我从患难的里面带到欢祸之地。今天我仍然没有工作，可是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已经是不重要，因为过去神怎么样在我一个绝望的环境里面 把我带出来的话，我知道神有他的美意。我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在那边说，他讲到患难，保罗做外邦的使徒，他为主传福音受了很多苦，每一次受苦，神都把保罗拯救出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那里说，从前神怎么样把我从死亡里面救出来，现在神仍然要拯救。不单只是这样子，保罗说指望神在将来，如果 我还有患难的话，保罗说神指望神仍然拯救他。我在这里实在是要学习保罗一样，因着过去经验神的拯救来教导我们对神有信心。在这个结语里面，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诗人在这里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来帮助我们，我还要称赞他。弟兄姊妹，当你看到因为神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你的感觉会怎么样？神怎么样用笑脸来帮助我们？这一个句话给我的印象就是，神是大能的神，神是潇洒的神，他帮助我的困难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他既然那么潇洒来帮助我们的话，我就对神有一个反应，就是说，你既然那么潇洒的来帮助我，我就在我的人生的里面，一切的患难的里面，我可以潇洒来走一回。请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神啊，实在是来感谢你，你实在是一位大能的神，满有全能，满有主权的神。神啊，愿意我们一起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学习来倚靠你。好像你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实在会遇见患难，可是神啊，感谢你，因为你的大能，你的潇洒，你可以笑脸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学习在患难的里面，我们来潇洒的来走一回，以致我们可以对一些不相信神的朋友来做见证，让他们晓得我们的神是满有主权、满有慈爱、满有能力的一位神。神啊，谢谢你让孩子有这个机会来为你做见证。我们将孩子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